针对治疗五十肩的方式的话，贴布只是让你贴的时候不会痛，那你可能撕掉之后你还是活动度受限。其实最大的困扰病人是活动度受限伴随的疼痛，没办法帮自己洗头，他没办法夹菜，他手抬不高，他没办法搭捷运，所造成的生活上的限制这样。那目前五十肩治疗的话，主要还是先以保守治疗为主。那保守治疗的话，就是我们会请复健师或物理治疗师，因为你黏住嘛，那我们就只能把你慢慢慢慢的拉开。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蛮辛苦的啦。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梁医的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我是主持人梁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豪。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这里酸那里痛嘞？这是为什么嘞？我们今天邀请专家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骨科部一般骨科主治医师林瑞成医师，欢迎。
婉欣好，哲豪好，健康问梁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北医骨科林瑞成林医师。
欢迎林医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提醒大家要多多下载以及分享我们这一集的健康问梁医，并且订阅我们梁医健康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对，其实讲到这个主题啊，我真的蛮有感觉的啦，因为其实我们身边都是办公室上班族嘛，
对，
那其实每天都用这样电脑这样打下来，会觉得哎，我的肩膀好酸哦，有时候会就是酸到可能抬不起来啊，那可能应该说一般上班族可能都蛮有感的啦。那这样到底是不是因为长期下来姿势不正确，然后导致肩关节退化，然后可能还是五十肩吗？
OK， 好，讲到五十肩呢，我们又俗称叫做冰冻肩呢。
它不是有五十个肩膀的
我们只有两个肩膀而已，是不是？对，又称冰冻肩呢。所以就是以俗话来说的话，冰冻肩就好像以前那个活动有 ice pocket 那个倒冰桶那个瞬间那个。人就对，瞬间激动，说人就好像冻住这样子，活动度就完全降低这样。所以说，其实五十肩它最大的症状就是说，肩膀好像被冰块冰住一样，就你说，没办法活动这样子。那在医学上的话，我们叫做粘连性的肩关节炎这样子。然后我们叫五十，因为过去啊，就是台湾的这样子观察起来，就是好发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这样子。那当然不是只有五十岁啊，有时候更年轻，有时候到四十岁，然后到六十五岁这段时间，也都是容易好发的年龄这样子。那当然在某些职业，我觉得说你很常需要用到肩膀的，那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是像说工地的工人，他们要打墙啊，他们拿钻子去钻那个墙壁，那对肩膀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这样子。那或者是说要扛重的东西，或者是老师每天就要这样举手写黑板写板书这样子，这种很常在使用肩膀的，也容易造成说肩膀的发炎，然后又造成粘连，造成五十肩这样子。那五十肩究竟是什么？我常跟我病人说，五十肩是一个结果，它的结果就是你的肩膀被黏住了。那从医学的名词上，我们刚刚提到说是一个粘连性的肩关节炎，所以其实是有发炎的。所以说它的病因的话是说某些原因造成肩膀的发炎，那这些病因的话当然是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在医学上也找不到，就莫名其妙它就发炎，通常有时候会跟职业有关系。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肩膀长骨刺，那肩关节炎，后续造成肩膀发炎，甚至筋断掉，造成你的肩膀发炎等等。那发炎过的话，发炎过后的话，肩膀会疼痛。那疼痛的话，病人就有时候会不敢动。
对，
那不敢动之后的话，他就会开始粘连，就黏住，限制了你的活动。那限制了活动之后，原本你走举一百二十度没问题，后来因为黏住之后举到九十度，就开始痛。那痛的话，你又更不敢动，在这样子恶性循环之下，从120、90，到时候变成只有45，他就跑来求诊这样子，就变成是一种粘连性的肩关节炎。
那医师您刚刚说，就是他可能是一直不断的对于肩膀的动作嘛？那像刚刚婉欣提到说，
上班族啊，
对，那如果觉得对这种会有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以上班族来说的话，其实平常都是用滑鼠跟电脑嘛，
对，
其实动的大多是手指这样，其实往往是就是一个在一个姿势不良所造成的这样。其实这个话我会比较偏向于说，是肌肉 哦，举例说像斜方肌这边肌肉的紧绷所造成的肩颈酸痛、嗯，因为我们看电脑可能就是头低低的，
对，
然后一直打字，然后同一个姿势这样子，可能这样七八个小时，哇，回去就哇，脖子都没动这样子。然后五十肩的话，比较是肩膀里面确实有某一些病因，或者是肩膀过度活动，肌腱断掉等等所造成的这样子，或是筋发炎这样
子。那如果像发生这样的症状的话，应该要去找骨科看，找你呢，还是要去找复健科，还是要找现在有所谓的物理治疗师之类的？
当然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说可以先来骨科，让我们先评估看看，照张 X 光，或是给我们稍微问诊一下，看一下说，会不会是里面其实真的有暗藏一些疾病，像说肩膀长骨刺啊，可能是某条筋断掉啊，或是二头肌肌腱发炎啊之类的。那我们评估完之后，如果没有一些太重大的病因的话，那后续我们会转给复健科。那由复健师这边来针对五十肩做一些症状性的治疗，这样子。
所以还是先去找骨科。
对，还是可以先看看，排除一些，我常跟病人说，先排除骨头问题。那筋的问题重大的没有发生，不需要手术，那我们就安排给复健来做一些复健的治疗，这样子。
那刚刚医师讲到说，五十肩是一个结果嘛？那刚刚讲到可能没有原因，然后有可能是发炎。
对。
那我们要怎么诊断说，它隐藏的病因？
Okay,
然后再治疗。
那诊断五十肩的话，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主动性、被动性活动都受到限制，而且疼痛的时候会主要是以夜晚为主。那什么叫主动性跟被动性？因为你今天肩膀是黏住的，所以你自己想抬，你抬不起来，就是主动性的活动受限。那如果你自己抬不起来，我帮你抬，因为你是黏住的，所以我也无法帮病人抬起来。所以是主动性、被动性的活动受限，这是五十肩最大的特色。对，相比来说的话，举例来说，像如果是肩是筋断掉，筋没有附着在骨头上，
对，
你自己抬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没有粘在骨头上，没有附着点。对，但是我帮你抬，是抬得起来的。对，只是我放掉之后，你的手又垂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学检查，然后但是可以很快的来分辨说，这个病人究竟有没有五十肩的一个好方法的。那当然在看诊上的话，我们遇到病人，我们会先问诊，
对，
就会说，你肩膀有没有开过刀，有没有受过伤，你的职业是什么，来做一下基本的评估，这样子。因为毕竟五十肩是个结果，那其实最困难的就是找病因。所以从一开始的问诊，然后到一些理学检查，像我刚刚这样子抬肩的这些简单的动作，
对，
或是某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肌力的测试。如果你今天是筋断掉，你可能就会某些姿势做不到，对，那就可能是筋断掉造成的后续的五十肩这样子。那甚至拍张 X 光，看一下是不是退化性关节炎所造成的肩膀的发炎这样。甚至抽血、核磁共振、超音波，这个也是我们在抓到这个凶手的时候会做的一些对，
像侦探一样，
对，就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这样子，看说这个病人究竟是为什么肩膀会发炎这样子。
刚刚医师有讲到一个，我很想问，就是说为什么晚上比较痛？
通常我都跟病人说，因为白天你有很多的分心的事情啊，要上班要干嘛之类的。那晚上之后你辛苦了一整天，肩膀也是
放松，
被你突然说需要做某些动作硬撑的之类的，所以到晚上放松之后没什么事要准备睡觉了，就开始觉得隐隐作痛之类的这样子。
我想到说，我们之前在讲骨科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半夜骨头痛可能会是骨肉癌的风险，
很可怕。
对，
所以大家都会担心一下。
确实有些骨癌就是说会有那种我们叫医学上叫 night pain 对，那不是夜晚酸痛，就是骨肉癌了。对，这个还是要由我们医师抽丝剥茧的评估啦。对，
就是有可能是晚上大家放松了，就是好像就是某个症状就会特
别
突出，对。那如果说要治疗的话，其实大家有时候会想到说，我可能自己买个酸痛腰布贴一贴就好，因为像刚刚医师你一直提到说，他可能就是某个地方发炎，或者是他太紧绷。那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那我就是贴个腰布或者是推拿把它消炎止
痛
一下。对，那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反而造成五十肩更严重呢？
一般市面上所用的一些贴布，那主要都还是以止痛的成分为主，只是在治疗那个果而已。
对，
那成因我们刚刚讲的。那针对治疗五十肩的方式的话，贴布只是让你贴的时候不会痛，那你可能撕掉之后你还是活动度受限。其实最大的困扰病人是活动度受限伴随的疼痛，没办法帮自己洗头， 他没办法夹菜、
嗯
哦，他手抬不高，他没办法搭捷运、
嗯
哦，所造成的生活上的限制，这样。哦、那目前五十间治疗的话，主要还是先以保守治疗为主、
嗯
哦。那保守治疗的话，就是我们会请复健师或物理治疗师、哦，因为你黏住嘛，那我们就只能把你慢慢慢慢的拉开、
哦哦。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蛮辛苦的啦、
嗯，
对，因为拉筋，大家觉得去做做瑜伽拉筋那种很舒服，那个是比较缓和的拉筋、
嗯
哦。你看到有些芭蕾舞者就是。
硬
压下去，对，其实治疗五十斤也是这样子，就是慢慢把你举起来，举起来。那这个过程中就会伴随，有时候会蛮剧烈的疼痛这样子、
嗯。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医生段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开一些消炎止痛药。
嗯、
哦，那甚至就是说，我们会在肩膀里面帮他施打一些止痛或者是皮质性的类固醇，一些些、
嗯、
哦，来降低他因为复健所造成的疼痛这样子。
嗯，
让说复健师在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在拉的时候，哦，能更 aggressive 一点点，哦、让病人或许愈后也稍微好一点点这样。
嗯，
那此外的话，就是说我会建议病人说在拉之前先热敷。
嗯、
哦，就很像我们运动要热身，先让你的筋比较能 Q 一点，
嗯、
哦，再去拉，拉完之后会疼痛，疼痛就冰敷，哦，把那个疼痛感降低这样子。
嗯，
哦、所以是先热敷。拉拉拉拉拉、
嗯
哦、那在家里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手爬墙、
嗯
哦、爬爬爬爬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这样子那、爬完之后冰敷这样子、
嗯嗯、
大概治疗的方式会是这样子、
嗯、
那去物理治疗诊所之类就是老师教你方式、哦、那你身为学生你回去还是要做、
嗯
哦、不要说、啊、我有去做啊回来又荒废了这样子、
嗯、
所以说这个复健治疗有时候就是师傅领进门、啊、成就在个人、
嗯、
我有遇过病人很积极的那愈后就很好、
嗯、
啊有病人就是怕痛后来就不动不动后来就变成说还要手术治疗这样
嗯，那通常这样的时程疗程大概会多久？
通常我们会让病人做一到两个月试试看。
哇，
那这段是
很久，
对，这其实蛮久的。那、
嗯、
做了这段时间的话，会请他回诊评估。
嗯，
我希望看到有进步。
嗯，
有希望看到有进步。那我的常跟病人说，我最低的标准啊，哦，就是对五十肩的部分啊，病因不讲，五十肩部分我希望你能到九十度。
嗯
，at least 90度，为什么？因为90度你就可以摸到自己的头，
嗯，
你不一定要搭捷运，但是你要帮自己洗头，
对，
你要喂自己吃饭，
对，
所以我希望你至少能到90度。
嗯、
年轻人会更积极一点，我希望你能到120，我希望你能到120、
嗯、
这样子。哦，那如果对于这些，比如说女生比较容易怕痛之类的状况不佳的话，就可能会开始跟她谈说一些手术治疗的部分。
嗯，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在麻醉之下的关节制动术。就是你怕痛嘛，那我就是在你麻醉的情况下，你给你背有亏啦。所以有时候那个在做的时候，哇，你听到那个肩膀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
哦、
非常痛，这样，那其实非常痛。哦，那就是后续的话，病人还是得复健，
嗯、
我帮你一次拉开了，但是你还是会粘黏。
对，
哦，就是你的病因就是这样子嘛，会再黏回去。
嗯，
所以帮你拉开，你就要继续动。
嗯，
那如果说连这样都不好的话，就可能就必须要手术治疗了。手术的话，就是用关节镜的方式，我们用烧灼的方式把你的关节囊化开，
嗯，
然后就直接把它打开这样子。
嗯，
那当然它还是会黏回去，所以术后还是得积极的治疗。我常跟病人说，说这种拉这个就很像在穿耳洞一样。
嗯、
我们今天手术啊，或者是我们强力的把你拉开，就像我们在耳朵上面打一个耳洞一样。对，
对
那你后续还是得耳针得插着，
一定放着。
对，给它撑开，撑开。哦，你当然可以越撑越大。有些人哇，好大啊！对啊，对啊。如果你耳针不戴，那最后还是得粘回去的。
嗯、
对。
那五十肩的治疗，它是可以根治的吗？还是它会不会又在
复
发？
当然有可能会复发啦，就是如果你的病因不解决。那后续如果你没有持续的在活动你的关节，那有可能会再黏住。
嗯，
我们的关节的话，就是你要去尽量的动它。
嗯，
如果不动的话，它的活动度会慢慢的降低，慢慢降低这样子。
嗯，
我想再问一个啊，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后续要拉筋后要冰敷嘛。
对，
我觉得应该说很多长辈都觉得搞不清楚哪时候冰敷，哪时候要热敷。
哦、
嗯，
这个问题。
OK。这个冰敷热敷啊，其实可以再讲一集啊。哦，其实它
再讲一集，
对，它也是伴随、嗯、对。那最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发炎的话会伴随着红肿热痛。
对。
哦，那为什么会红肿热痛？因为你血管扩张。
哦，
那我们身体的发炎的话，主要就是为了要修复。
嗯。
哦，因为你血液里面有一些营养啊、氧气之类的，哦，身体为了修复这个地方，它把你的血管打开，哦，让你的一些养分都会运送过去。
是。
但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血管扩张，就很像你泡温泉一样，
嗯、
红肿热痛这样子。
嗯、
所以热敷主要是促进修复、
嗯。
那我会建议病人就是热敷，通常就是在慢性期。那你急性刚撞完的时候、
哦，
或者是剧烈疼痛的时候，你在热敷会痛上加痛。
對，
这时候反而是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发炎反应这么剧烈、哦，修复晚一点再说。
嗯、
先止痛， 那我们就会用冰敷让血管收缩，降低它的发炎反应，这样子。
哦，了解。
再来，很多人会问说啊，冰敷改热敷究竟要几天？
对，
欸，有人说一天，有人说一个礼拜之类的。那通常就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些挫伤啊，或者是假如说你撞到桌角这种，大概冰敷三天就可以了。
哦，三天。
对，那如果比较严重，像说车祸骨折这种，哦，或者是说楼梯下子扭伤踩空这种，嗯，通常扭伤这种骨头没断，啊，这种比较高能量一点的，就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骨折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冰敷到一个月以上。
哇，这么久。嗯，
就是看严重程度。
对，看严重程度，看你发炎的剧烈的程度这样子。
哦。嗯，那刚刚其实医师有提到说，五十肩可能是因为骨头引起的嘛，骨头长骨刺，
对，
就是肩膀长骨刺。那其实这样状况多吗？就是肩膀骨刺。
对，这是我们要先讲到说，为什么究竟会有骨刺呢？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骨头的强度是越来越低。
嗯，
但是它为了撑起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身体会代偿性的去生长一些骨头在一些关节面的部分，
嗯，
希望增加关节面的表面积，
对，
来降低骨头的压力。所以你看那骨刺生成哈，主要说在脊椎，就容易长在那个脊椎的边边，
嗯，
那种椎间盘附近。那膝盖的话，就是容易长在膝盖的我们活动的关节的附近这样子。那这个话就是因为身体希望藉由增加那个关节面的表面的面积来降低骨头的压力，因为你骨头弱了，
嗯，对，
身体代偿性的生长一些骨刺这样子。
嗯嗯嗯，
那所以说它代表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关节的退化。
哦，
那肩关节的话其实比较少长骨刺，因为肩膀它不是承重关节，骨刺容易长在膝盖，嗯，
对啊，
脊椎、髋关节，
嗯，
你很少听到肩关节在长骨刺的，嗯，除非你用手走路了，
啊，大法师，
对，你晚上的时候，像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片，倒着走路，然后两只脚这样倒过来，啪啪啪啪这样走，对，那你这样子肩关节就可能
会
长骨刺，对，啊，所以说常会遇到的肩关节长骨刺的话，都是说本身就有一些疾病，
嗯，
哦，像筋端掉，或许造成肩膀不稳定，
嗯，
哦，那或者是说那种拆除工人，
是，
哦，那种肩膀震动，或者是叫搬运工人那种，对肩膀的负荷比较大的，有时候肩膀就容易长骨刺这样子。
嗯，那如果说长骨刺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因为我看很多坊间打着无痛除骨刺这个名号，那感觉因为像林医师你刚刚讲的非常多，我们都觉得骨科手术是一件很
可怕，
很可怕，
大家会有这个迷思，所以打着无痛骨刺，感觉就吸引力很强，欸，那林医师你怎么看？
好，再讲一个重点，就是骨刺本身它不会有症状的，
嗯，
它只是我们身体增生出来的骨头而已，
嗯，
骨刺本身是不会有症状，嗯，所以说有些某些电台啊、电视节目啊之类的，嗯，说，欸，骨刺是严重的疾病，请服用某某神药之类的，
嗯，
经过多国的那个什么研究证实，
嗯，
现在拨打空八空空多少
之类的，
对，享有八折优惠之类的，这些都是那个无稽之谈啊，所以大家民众不要轻易的相信这样子。好，那为什么我说骨刺本身是不会有症状的？是因为骨刺的生成是代表着它的关节可能有弱化，所以说它有症状的是你的关节，不是你的骨刺，
嗯，
哦，可能是你的膝关节，以膝关节来说的话，可能是你的软骨已经因为随着年纪增加磨损了，哦，破皮了这样子。那关节磨损之后，但是你还是得运动啊，哦，
对，
你还是得上班，哦，那阿公阿嬷早上还是得去那个公园打打太极拳啊，
嗯，
要健行啊，
对对对对，
就好比说你伤皮肤有个伤口好了，
嗯，
哦，那你每天活动就是每天我用手去擂它，那你当然会痛啊，这样，
嗯，
所以说骨刺本身是不用治疗，治疗的是你的退化的关节，
是，
嗯，以膝关节来说的话，欸，你可以选择打玻尿酸，
嗯，
那对于更严重的病患的话，你可以去换一个人工关节之类的，这样。那第二种症状的话，就是骨刺去卡到别人，这个比较常见在脊椎的，对，
卡到谁？
卡到你最重要的神经
哦，
对。我们脊椎啊，里面常就是脊髓嘛，那脊髓会分出很多的那个神经根出来。对，那如果你今天脊椎退化之后，它会在脊椎旁边长骨刺。
嗯，
那当骨刺去 A 到神经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像腿麻、
啊、
手麻的症状。
嗯，
哦，那这时候就是骨刺去压到神经所造成的一些神经学的症状。
是那个什么坐骨神经痛？
对对对，有些人说，对，说有些病人说啊，我从屁股这样麻到小腿啊，造成说走路也不好走，然后脚底很麻，会刺这样子。哦，那就是骨刺可能去压到你的腰椎的神经根，哦，它造成说一个我们叫做神经痛或转移痛这样子，然后这样一路延伸下去这样。那那时候的话确实是可以选择治疗。那治疗的方式的话，就骨刺它是吃任何药啦，做任何复健是不会消失的，长出来 就长出来了，嗯，所以你真的要让它消失，嗯，那我们就可能必须用开刀的方式，哦，拿砖头啊、夹子啊，把那个骨刺磨掉之类的，哦，
好可怕，
磨骨，对，磨骨，对。
那最后我想问林医师，因为刚刚讲到说骨刺它是怎么生成的，然后五十肩是怎么生成的嘛？那其实我觉得民众应该想知道是怎么预防这些问题，或者有什么保养会比较好。嗯，
其实因为主要肩膀的话它不是沉重的关节啦，嗯，所以说肩膀的保养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来的比起膝盖的保养啊、髋关节的保养来的没有到那么的在我们的比重里面没有来的没有那么的重要，哦哦，你说脊椎因为要撑起我们的身体膝盖啊、脚踝或者是髋关节因为要沉重所以它确实比较需要保养，嗯，那肩膀的话倒是还好啦，倒是还好，嗯，反而是说哎，你疼痛的时候要尽快找出病因，
是，
嗯，那不要让你的关节的活动度丧失，嗯，因为肩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它旋转可以到达将近360度，
对啊，
那应付我们生活中非常多的事情，嗯，所以说遇到的话还是尽快来看看骨科，嗯，找找病因，真的没什么事那我们就以五十肩治疗方式去治疗你的肩膀这样子，
哦，了解。那其实今天从五十肩，然后讲到关节退化嘛，然后可能有骨刺，嗯，但我觉得其实刚刚医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问题，就是赶快去看医生。
对，
确实
才不会有更多后续的对后续问题找上门啦。那我们今天谢谢林瑞成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哎，谢谢婉欣，谢谢泽豪。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与支持，也请留下你的宝贵评论哦。健康问良医每周都会准时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和 Podcast 商周吧，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